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底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二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 Jerry，
我是方瑜。
我们终于就是第二集这大家聚在一起了，就方瑜回归了。好，那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很多，我们算是台湾时间的礼拜天早上，昨天才刚公投完，所以当然我们会来提一下这个公投反莱猪这一项没有通过，那可以怎么样去看待之后的这个台湾的贸易关系，然后我们还会去谈到很多相关最近新提出来的法案。今天的新闻超多的，我们就赶快来开始。但在一开始之前，我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在台湾12月26号我们观测站有办一个实体的志工招募活动，志工招募说明会，那我们会在这个活动里面来回顾一下这一年来观测站的一些成果，然后跟大家分享我们2022年的计划。我们也会跟大家讲说，那基于我们的计划，我们会需要什么样子的志工，那这些志工需要有什么样子的技能啊，然后你的时间分配，就大家不用太担心。有些人会说啊，我真的没有时间啊，我功课很多，我怕我没有办法帮忙，就虽然很想帮忙，但是呢不用担心，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志工的这个缺，它是非常 free 的，所以欢迎就是12月26号就我们观测站的志工直接回答你各种的疑问，在联经书房下午3点到5点钟，欢迎大家来。
我觉得也可以来看看说，就是我们平常在做什么这样子，就是也可以就是单纯的来了解一下说我们、
哦、对对
对，我们编辑是怎么运作的呀，然后呢、嗯、我们的这个其他行政的工作包括哪些啊，也可以就是单纯的以来了解我们的这种形式，也不是说你来就一定要当志工。
对对对，放松放松，
就是来闲聊的，
没错没错，
对对对，
就是一个见面会，然后就是我们的一种说明会这样子。
OK， 那除了现场来跟我们闲聊之外呢，现在大家在听 Podcast 收听 Podcast 的朋友，如果你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啊，或是有什么疑问啊，或是觉得有什么地方就是想要呛的啊，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的影片下方留言，那我们之后都会尽量找时间挑几则留言来做回复。
嗯，我真的很想要回复学霸奶奶，但就是谢谢你每一则，就我真的都有在看大家的留言，
还有陈正哲，
对他们大家都很常在上面留言的，真的很感动，谢谢你们。好啊，那我们就赶快进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那第一个就要来讨论我们礼拜六的公投啦，这是我们台湾第一次公投不绑大选嘛，那投票率大概是 41% 左右，四个案都完全没有通过门槛，所以遭到就是否决。
那我们其实观测站最关心的就是
来
公投嘛，对，那最终的票数是413万票不同意，对上394万票同意，所以算是惊险过关啦、啊、就是也惊险不过关，因为他不同意，
对对对对，他没有，
对对对对对。那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北部县市几乎都是同意大于不同意，包括台北、新北、桃园、基隆、新竹、苗栗就不用讲了。
对，其实那虽然我们看说这个四成好像跟大选比起来很低，不过我觉得四成投票率其实蛮高的耶，因为上一次啊，我们公投绑大选嘛，就是2018年那一次，而且有那么多的公投一起来吹这个投票率哦，那上一次不过也就是50%多一点的投票率而已，
5.5%我记得。
其实像是最常使用公投的瑞士啊，他们的全国性公投投票率平均也没有到40%诶、欸。
嗯嗯嗯。
政大法律系林嘉和老师他就说，台湾今天投票率才算是正常啊，因为国家体制越是一个共识决的方式的话呢，那个全国公投投票率会越低，因为人民其实是会相较于这个代议政治来说是比较不相信公投的啦，就是觉得代议政治好像就已经处理了我们大部分的问题，公投可能会比较趋向一个二分法的这种极化，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投票率还蛮正常的。
欸，对，因为我这次其实公投前两天我有在就是 Instagram 上面跟很多网友一直在讨论这次的公投，我们都是蛮关心公民议题的人，但是就连这么关心公民议题，面对这一些合适早教的议题，我觉得其实它是有蛮高的知识门槛的，就我很尝试想要了解很多，但是譬如说当时的合适的那些合约啊，或是它的这些燃料棒怎么去处理等等等的，了解的成本其实还蛮高的，那我其实觉得 很多的公民最后的感觉是，怎么这么难这么专业的东西要丢给我处理，然后反而会感觉到很愤怒，然后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就想说我不想要投票，因为他觉得这件事应该要像比较像是美国有这样子一个跨党派像能源署啊去来讨论这些高度专业的议题怎么进行，而不是好像有点在滥用这个民主制度丢给民众好像没有很负责任这样。所以很多的跟朋友聊天他们的感受其实对于这次的公投是很不好的、嗯、
对，我觉得就让我想到当时英国的脱欧，其实很多人、
哦、对,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当下就是
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啊、
没有想到后果，因为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它的 后续的那个
当时的合约怎么签的大家也搞不清楚啊。
对，然后有些人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会有那种生气的反应，就觉得说这么复杂的议题你怎么可以就这样丢给人民去决定？这难道不是应该有政治专业或是一些比如说贸易相关专业的代表，就是我们民选出来的这些代议士来帮我们做决定吗？这不就是我们赋予你的工作吗？你怎么今天反倒把这样重大的决定丢回给人民来决定？就会觉得那我们选你要干嘛？
对
对啊，
所以其实也回到刚才方宇提到的啦，就是这一次公投率很低，其实不是一件很惊讶的事情，其实在从其他国家的案例也可以看到其实还蛮正常。那我们就我知道大家最好奇最想要了解就是说，那在莱猪这一案呢没有通过嘛，那接下来台美贸易会怎么样的发展呢？那我们的政务委员邓正中就昨天马上就讲到了，就是现在我们台湾各国收到了一个很清楚的讯息，就是台湾有决心要遵守这个国际规范，愿意走向国际，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然后对于参与 CPTPP 还有推动台美关系，那他认为现在的这个公投结果将会开创这个新的阶段和局面。虽然我没有完全的同意说我觉得台湾是有决心遵守国际规范，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在身边的人他们有时候还是还蛮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讲，就还是以自己的安全为中心的。我觉得这次吹票有点吹到是就像刚才讲的，就是很多是不知道该怎么投，或是真的就是被四个同意四个不同意这种口号式的东西给吹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不是真的有决心要遵守国际规范走向国际，我还有个问号。但至少我觉得我们是如同邓正中委员讲到的，是有释放一个好的讯息，然后在 CPTPP 跟台美关系会有好的一个局面。
不过他在记者会上回答关于 CPTPP 的申请进程好像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欸、
是这样子没有错，他在记者会上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关于我们加入 CPTPP 的这个进程到底是怎么样。因为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开放这个莱猪或者说开放所有的美猪其实只是一个门票，就是因为长期以来美国就一直说你们就是不开放，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谈，他没有办法保证我们谈判的过程会很顺利。可是就是你不开放的话连开始谈判都没有办法谈，
对
啊，就是说台美的这个协议是没办法谈。那 CPTPP 也是一样，就是释放出一个消息，就是说我们不会随便乱挡这个国际标准这样子，这其实也只是一个基本的这个门票而已。
嗯
嗯嗯嗯，其实已经有蛮多就是智库学者都出来挺台湾了啦，就像是葛莱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更多他的上次的那个对谈，就葛莱仪他有说就是公投的结果中同意票没有达到多数，因此可以确认就是说让台美双方赶快就是谈双边贸易吧，那是双方都会因此受惠很多，就有拜帮我们讲讲话啦。
嗯，那先前曾经来参加我们座谈会的赵怡翔啊，也就是我们前驻美代表处的政治组组长，他说接下来的发展大概会是这样子。第一、美国对台湾加入 CPTPP 的立场会从被动转为主动，因为他们确认了台湾想要继续加深国际经贸互动的决心。
嗯，
第二呢，台美经贸对话将会变得更频繁而且聚焦，那几个对话机制都会持续下去，包括 TIFA、或是等一下也会稍微讲到的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EPPD。 那第三呢，就是美国应该会更重视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稳定。
嗯，那其实在外媒的角度就是他们的看法也蛮一致的，包括像是 Bloomberg 啊华盛顿邮报，然后他们几乎这些外媒都是很一致的认为这就是影响台湾经贸地位跟外交关系的一项公投，对这个公投的解读也是很一致，就基本上也跟这些智库学者差不多啦。它会影响我们台美贸易，然后现在我们是在释放一个走入国际的一个讯息之类的等等等等等。
对，就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外国的媒体的记者在台湾，所以他们都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发出这个新闻。对，就是 这是近几年来台湾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也有接受几个媒体的访问啊，他们都问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说诶，为什么这两个月前民调输成这样，然后最后可以就是逆转这样子。那我大概的回答我都有提到蛮类似的重点，就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民进党的成功，而是中国国民党他们有点放弃治疗了。因为这几个案子都是非常的高度专业的这个案子嘛，对不对？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了解门槛啊，牵涉到了科学的这个原则其实蛮多的，可是到最后的这个动员变成是讨厌民进党跟反民进党，变成说你要投票教训民进党，那民众更会觉得说诶，其实这些议题这么的复杂，然后我想要听到的是关于背后的一些专业的说明，可是如果说正方都没有在这方面多加强的话，我觉得是会降低投票率，而且降低这个同意的可能性啊。那当然就是我们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而是说我们自己也办了很多场的座谈嘛，就是一直去讲说哦，就是比如说莱猪啊，这个科学的这个原则是怎么样啊，这样子。其实我会觉得这样子可能才是大家正要学习的点吧，就是哦，原来很多政策背后是这么复杂的。
嗯，诶，像像方瑜这样一讲，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公投虽然好像大家有一些不满，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课。第一个，我觉得不管是执政党或任何党，他们了解到真正的政策沟通有多么重要，不是只是这种口号式的，就是人民也会对口号式的东西厌烦。对，然后再来是另一点，我觉得对于民众也是了解到这次的公投真的比较符合其他国家民主国家的公投的样态，我觉得有可能也是让台湾更往成熟的民主的道路上面走。那我们刚才都在讲这个 CPTPP 嘛，那上礼拜我们有截取一些葛莱仪跟赵宜翔对谈关于这个莱猪议题，那其他那个影片里面也有谈到 CPTPP 的部分，那这边可以请 Jerry 帮我们做点整理吗？
可以，那在开始之前就是稍微快速再介绍一次葛莱仪，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的话，那葛莱仪 Bonnie Glaser 之前是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专门研究中国的资深研究员哦，那长期关注台美的议题。今年初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这个老东家，加入了终止在促进美欧关系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担任亚洲计划的主任。好，那上一集我们分享了莱仪对莱猪公投的看法，
你对他很熟。
那现在既然莱猪公投将对。我都这样叫他对啊，我就已经讲习惯了。对，那现在既然莱猪会继续维持开放，那下一个重点大家就会想要问说，那台湾之前不是才加入 CPTPP 吗，所谓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的申请，那到底未来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的那个远景是怎么样？台湾是在九月的时候提出嘛，可是在此同时其实英国和中国也都提出申请，那这个东西对台湾的加入会不会有影响？葛莱仪就认为说，台湾其实哦，第一个是非常有资格加入 CPTPP 的，而且也受到成员国像是纽西兰啊或是日本的支持，只是 CPTPP 的入会程序是由所有会员国以团体的形式共同决定，那目前还不确定台湾、英国、中国的申请会是统包一起审核还是分批次，不过英国非常有可能会率先通过，因为 CPTPP 早在九月底的时候就对英国的递件成立了Accession Working Group， 就是加入工作小组。那英国已经开始和目前的11个成员国开始谈判。目前台湾和中国的 application 都还没有成立工作小组就是了。虽然台湾目前可以说是撑过了莱猪这一关，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来看，还是不能够松懈。
You know, there's undoubtedly going to be som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Beijing will probably try to block Taiwan's accession. And to do so, it only has to persuade one of the existing 11 members to oppose it. But, you know, many countries may think that it's best to apply the WTO solution and have both China and Taiwan join at the same time. Others may support Taiwan joining first if it is proven that it's ready to adhere to, you know, the gold standard trade rules that exist under CPTPP.
对中国而言呢，他只要说服11个成员国的其中一个，其实就能够挡掉台湾的申请。不过其实其他成员国也有可能觉得说，其实就按照 WTO 模式就好了，就是不要以国家而是以关税地区作为划分。那其实如果是这样子一来的话，那就能够同时让台湾和中国都加入。那甚至呢，如果台湾能够向所有会员国 证明自己早就已经对所有 CPTPP 的贸易规则准备好了，那台湾比中国提早加入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不要忘了，目前的成员国之中的澳洲和日本和中国之间是有相当多的争议的。譬如说像之前中国就对日本就禁止出口稀土给日本嘛，那那时候日本就在 WTO 提起诉讼，而且后来有胜诉。那澳洲这边就更严重，就不用讲了，目前和中国好像有十几二十个 WTO 的诉讼还在进行中。那回过来看美台贸易哦，上个月我们也有报过，就是台湾和美国进行了第二届的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就是叫 EPPD。 之前有讲过，这个对话机制产生的背景是在川普时期的贸易代表莱特海泽不愿意开启和台湾的经贸谈判，所以即使国务院和国会议员一直催促 USTR 就是贸易代表署就是不想要理台湾，那行政部门因此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说那我们就成立另一个经济合作的机制，就是这个 EPPD。 去年是第一届，宣布举办的时间其实就是落在八月蔡英文宣布开放美中之后，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关系是蛮明显的。对，那莱伊就认为说，这个经济对话虽然是台美之间缺乏贸易谈判下产生的权宜之计，但绝对不能取代贸易对话的功能，因为贸易对话通常重点会落在关税和投资等议题，经济对话则比较像，就像这一次的这个 EPPD 哦，就是着重的是在许多议题政策上面的交流和合作，譬如说这次就讲到了加强供应链的韧性啊，对于违反国贸规则的经济胁迫啊，或是数位经济跟 5G 安全网络，还有科学技术合作等等，所以本身自己就有另一个层次的重要性。所以将来无论贸易方面如何发展，和美方持续这样子的对话，对台美关系是绝对非常有益的。最后呢，和莱伊的访问呢，到底想问了一个大家最在意的议题，就是说，那你认为拜登政府能够扮演鼓励其他理念相近国家和台湾加深经贸关系的角色吗？那蔡政府又如何能够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让美国和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来加深和台湾的经贸关系呢？莱伊就说啊，台美的贸易关系绝对值得有更多的关注，因为台湾和美国本身齁，我们在国防安全甚至像近几年来我们在外交领域都有很深的互动，可是在贸易领域真的是非常少有琢磨。台湾本身的经贸繁荣对于我们自己的国防安全绝对会有提升的作用，所以其实经贸跟国防都是环环相扣的。至于要怎么让台湾成为一个吸引外资的贸易伙伴呢，莱伊是这么说的。
So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I think, should continue efforts to make Taiwan attractive as an economic partner. And that includes some of the things she's doing, like there's the program to make Taiwan bilingual by 2030, to accelera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You know, these are great programs. And the U.S. and Taiwan should coordinate more closely on semiconductor chips and supply chains. There are obviously shortages, and I think we've done a good job so far. Bu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should remain front and center, I think, in our relationship.
他认为蔡政府目前要让台湾在2030年前成为双语国家的愿景，或是加速数位经济的转型，都是非常好的政策。那在台美经贸方面呢，在半导体上的合作绝对是重中之重，这大家都相信非常能够理解。但就像香菇之前分享的，我觉得台湾在数位经济以及金融法规上真的需要赶快加把劲了，不然不要说外资，就是连台美人啊，有些有台湾身份的人要回台湾投资开公司都困难重重。
对，这个完全能够理解，因为香菇之前抱怨了超久，就有很多的法规其实并不是对于开放台湾的市场那么的友善的。我们之前也有针对这个议题然后跟香菇聊很多，在我们第二季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好啦，这是莱伊的针对我们台湾未来的经贸的一些观点。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下一则新闻啦，就是美国的联邦参议院在15号的时候以88票的赞成大幅超车，然后呢11票的反对表决通过2022年的国防授权法，就是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书里面有解释什么是国防授权法。那这项法案呢已经在7号的时候由众议院以363票赞成70票反对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也就是说两院都通过啦，那就要交给这个总统签署了。
明年度的国防预算规模预计是7777亿美元。
我觉得这个数字已经是他们有故意调的。
有调过
一定有。
也太吉祥了吧。
哦，对，因为 Lucky 7 要讲就是美国是有 Lucky 7，就是一个代表幸运的数字啦。
对对对，那这个国防预算呢，其中还会特别投入71亿美元到太平洋威吓倡议，其实就是维持这个地区的安全啦，然后呢也会加强与盟友的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针对性也很明显的，就是现在这个地区，这个太平洋或是印太地区，到底谁是威胁，谁在蠢蠢欲动，这个都不言可喻。法案对台湾最重要的地方包括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的环太平洋军演，并呼吁制定计划协助台湾强化不对称的防卫能力。
不过同样的，其实这个建议也只是建议的性质啦，那真正到底台湾能不能够加入这个环太平洋军演，最终还是要看行政部门愿不愿意。所以你看每次呢，就会有一大堆以美论者就会跑出来说啊，这个就是口惠实不至啊，国会都没有用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们已经讲过了不知道几百遍了，就是美国国会对台湾的这个支持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就是代表民意哦，它代表民意是不断去敦促行政部门要做很多的事情。因为毕竟以前国会是不会这样要求说什么 要让台湾参加军演啊这样子，那其实现在反映出两大党现在的共识哦，就是说要求国会要持续的去关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的状况，而且法案里面有要求国会以及要求行政部门都要持续的提出报告，持续的去研究这样子，就看怎么样加强台湾的这个防卫力量。
那其实这个法案内容里面还包括一个就是欧洲的威吓倡议，然后它是要投入预算加强美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是要去吓阻俄罗斯的这个影响力扩张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直接连接到我们下一则新闻，因为这则新闻里面的主人公也跟就是威吓俄国力量有很大的关系，那就是美国的驻中大使要出炉啦。那请 Jerry 好了，帮我们快快的这个新闻整理。
没问题。美国参议院呢最近就是以75票支持18票反对通过驻中国大使伯恩斯的人事案。其实他之前是在 NATO 和希腊服务过，那还有在哈佛的甘乃迪学院教书。
伯恩斯他是八月的时候获得提名的嘛，那虽然他那个时候确认他的任职的听证会还蛮顺利的，但是因为参议院有几个法案就有些争议跟分歧，然后就一直被推迟。那其中一个就是包括我们大家会提到的维吾尔的这个法案。
美国驻中国大使哦，全世界都在看说到底会是谁这样子，那所以他这承载了重大的责任。那我们知道嘛，12月7号的时候白宫才宣布说美国政府会抵制北京的冬季奥运会，对啊，那理由就是中国的人权暴行哦，他是用中国人权暴行那个 atrocity 这个字这样子。那65岁的这个伯恩斯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他之前在民主党跟共和党总统下都有任职一些重要的这个职位。根据呢 Bloomberg 彭博社的报道，伯恩斯的个性他非常冷静也非常精明，在之前在 NATO 的时候呢就是专门就是在研究说怎么样围堵欧洲的共产势力扩张嘛，那所以这样子的历练让大家觉得说他其实是蛮适合做这个驻中国的大使。
对，真的超适合从欧洲，然后而且他可以结合在欧洲那边的经验来在中国这边使用。那
就是 派一个抵制共产党的人
大将
来当中国的驻中大使这样。
对对对，
天哪，
很猛欸。然后在他们这个听证会上面啊，当然就是现在的中美关系，台湾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杠杆嘛，我们都这样不断讲。那呢在这个听证会上面 Burns 当然也有提到台湾啊，他就说中国对台湾、越南、日本还有菲律宾他们这些关系当中，中国就是一个侵略者 aggressor。 那他还提到就是说对于 5G 的这个技术他是保持非常非常怀疑的态度的。那至于在台美关系上面呢，我们之前就有提到嘛，美国现在是否要继续采行战略模糊，其实是有个很大的一个辩论在的。那他的立场其实是反对，就他反对放弃战略模糊，就他觉得不用放弃掉这个大的框架啦。不过他也有提到在这框架里面呢，还有我们美国有责任，他说 responsibility 哦，要把台湾变成一个 tough nut to crack， 就是很难被敲破的核桃吗？的 nut 怎么讲？
核桃坚果，
核桃的坚果，就是因为那个在美国吃坚果是要把那个它的那个外壳把它
要用敲的。
掉哦、我在讲
什么。可是松那万一对
对要
那万一对方是松鼠怎么办？松鼠就很会吃。
那他就要把我们变成豪猪啊！
你这个接得很好。
OK， 好，那这个位置真的就很重要、哦，因为拜登执政近一年之后，很多的外交职位都还是空缺的。这包含了就是参议院啊，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参议院它是负责外交的人事任命，
对对对，
所以呢就是参议院还有很多的分歧才有这样的结果。然后呢也不要忘了，就是去年投完票，共和党民主党其实是各50席的状态，就是说这个非常接近，比数都非常接近，所以这参议院就很竞争。那目前差不多还有90个国务院的高级职位和大使就是正在等待投票任命。那其中一个卡关的原因就是也跟我们德州的 Ted Cruz 有关，他就是对我们的德州的参议员啊Cruz 先生呢，他就是卡了蛮多人的。
对啊，对，因为他有可能会觉得很多人不够鹰派吧。也好啊，就让两派去做一个协调。那现在看起来 Burns， 我好喜欢 Burns 这个名字哦，因为你看 他的名字就是一个动词，就是 let you burn，
就是要烧，
要烧，
他就是要去那边放火了，是不是？
好可怕、哦。好了，反正 Burns 就是目前是受到跨党派的一致认同啦。那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就算两大党有很多事情是分歧的，但对于中国看法是一致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案，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的联邦参议院呢，在16号的时候通过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然后他禁止了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新疆产品流入到美国。那14号的时候也在众议院已经通过了。
这个法案是以无异议的方式通过，那内容其实是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拟定一项清单，列举出与中国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这些 entities， 就是实体，那并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新疆商品流入美国市场。
这部法案当中我来补充一下哦，这个最特别的是它规定了一个叫做 rebuttable presumption 这个条款，这个中文翻译有点奇怪，叫什么可反驳推定。它意思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就是一个无罪推定嘛，但是这个法案特别规定，就是说好，假设你被列入这个清单当中，我们就认定你就是有这个强迫劳动，你必须要证明自己没有强迫劳动、我们才可以进口，这样子。
好难哦，
就是举证的责任是落在企业上。
对，没错，举证责任以往我们在法院啊或者整个法律体系都是无罪推定，所以举证责任是检察官，就检察官要证明说被告是有罪的、可是在这个法案当中就直接规定说，好，那假设我们这个商务部啊或者是这个美国的政府认定你是新疆的强迫劳动有问题，举证责任就是在这个厂商这边，就是你要提出证明说没有强迫劳动，这样。所以这是一个，
好猛哦，
就这个法案的这个规定真的是蛮特别的。
与此同时啊，就是美国的财政部他们在16号的时候有宣布，就是把八家的中国科技公司认定为中国的军工复合体企业，然后列为投资的名单。其实我觉得一定超过八家啦，只是他们现在可以拿出很实质证据的，那就是先列定八家。那呢他禁止了美国人要投资这些公司，那任何美国的法人都不得出售及购买这些公司上市的证券，然后还有他其他的这个衍生的证券。那其中一个有可能大家很熟的就是无人机制造厂商 DJI 大疆，台湾很多。 对，因为他们有很有名的一个产品就是那个稳定器嘛，对不对？
天哪，我有用欸，天哪，
剁手，
自己先自首。对，我就要剁手。因为这个真的是他们真的在无人机这方面他们真的是
蛮强的吧，真的蛮强，
没有什么疑义，就是他们就是在这一方面的就是最大的。
因为其实不得不讲蛮好用的，
对，
所有朋友用过都说好用。
所以说禁止美国人民投资，就是说如果他未来就不可能在这边上市的意思咯，因为就没有办法，你买他股票等于是投资他嘛。
对啊，所以他跟我在美国的没办法就是上市
了。哇，那这个影响真的是很大。
其实台湾厂商也很多受到影响啦。
因为可能有一些间接的合作。
对啊对啊对啊。
好，那这里其实有另外一个新闻哦，他也有同时报道出来，就是说美国商务部其实也同时公布了37家外国实体列入从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利益活动的实体清单，那其中涉及34家中国企业及机构。商务部就说了，证据显示这些机构利用生物科技支持中国的军方， 包含所谓的大脑控制武器，这是什么？
就看到这个新闻，
看起来
大家应该都是一堆问号。大脑控制武器，那我们想说，应该下次可以来，
是说魔人啾啾吗？好酷、喔，
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那个 tag 那个唐凤正文，然后他不是常常就是在社群媒体上面出现，然后帮大家回答问题。
哦，脑波？
对啊，就是脑波控制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看的，就是说，你看很多人就会说什么啊，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就会亲中啊，什么之类的。但其实不止没有取消关税，然后而且这些制裁跟这个黑名单还是继续持续的在做，持续的在公布。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网络上，很多人就会说啊，你看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就松绑啦、啊、什么的。其实那个也算是一种假讯息吧。
嗯，那这里我觉得，就是可以讲一下，不是打预防针，不过如果有关心美国新闻的人会知道，现在的通膨非常的严重，好像已经大概来到 6%到7% 了，就是平均价格上涨。
嗯嗯嗯，
那其实已经有不少人，包含叶伦啊，他们都有提到可能考虑会对中国的某些商品的关税，就是之前的制裁性关税可能会取消。不过这个东西，对，我好，其实就是预防针怎么样，我现在就是要讲预防针。因为我已经知道大家，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新闻出来的话，我猜一定就是以美论的人说，你看就是要放软了啊，然后就是填中啊。可是如果你看相关新闻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真的是非常专业的判断、嗯、就是这不然的话你经济就会很惨。不过也有专家是分析说，就算会取消关税，也通常可能会只是暂时性的，就真的是要为了度过现在的通膨，不会是一个长期的决策、嗯、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大家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好啦，对啊， Jerry 就帮大家打了一个预防针啦，就不要到时候觉得太惊讶。因为
Booster，
对，因为真的现在美国的通膨其实不止美国，是全球性的都在通膨，包括台湾也都
是
我买个鸡排都变贵10%了，所以是真的全球都在通膨。对，就是先帮大家打个预防针。那刚才其实方有提到嘛，就是到底拜登对于台湾的承诺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也不是真的要一直帮拜登讲话啦，我们只是希望就是说大家不要好像过度的去为了反而反。我完全能够理解一些人会很怀疑拜登，毕竟他之前跟习近平的关系是还不错的，但是我觉得看他现在做的事情更重要嘛。与其我们来讲说拜登的 commitment 是真的，那我觉得不如让薛瑞福来讲这件事情。那我们上礼拜呢，我们有截取一些赵怡翔跟薛瑞福的这个对谈嘛，那我们那个时候是截取莱猪的讨论部分，我们这次呢也来讨论一下，就是其他美台之间的经济还有国防的安全合作的议题。这边也帮大家就是像莱姨一样，就帮大家复习一下瑞福有多么的重要，我跟他也蛮熟的啦。
瑞福
叫直接叫瑞福，就瑞福他是对对对，他是美国智库叫做2049智库他的主席。那他之前是在川普时期的时候，他就是美国的国防印太事务主管，就直接参与印太事务的决定。那当时的川菜店也是他去促成的。那呢，当时在这个访问对话里面呢，就是 Vincent 赵翔他就有问，就是瑞福，就是说，就是你怎么看最近拜登总统啊提到要协防台湾的这一个论述，那对于台美关系啊跟台湾国家安全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们就让元英重现一下。
And I think he does genuinely valu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nd believ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commitments. And I think when he speaks on these matters,He's really revealing some personal feeling about it, even if the actual policy hasn't shifted in accordance with our longstanding law and communiques and six assurances. I think what he's revealing is it's important to him. And so I think I take some heart in that. While we continue to do all the other work we have to do in terms of arms sales, in terms of our own posture as a partner to Taiwan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ll that work needs to continue, but it's reassuring that President Biden himself has very strong things to say about our commitment to Taiwan.
好，那我来帮大家翻译一下刚才这段对话好了。就是他确实认为呢，拜登是重视台湾的这段关系，也相信美国是有承诺的。那他也觉得拜登讲的这段话是有透露他个人的感受呢。瑞福他也提到，就是说长期对台湾的政策还有法律啊，这些就是一法三公报还有六项保证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呢，确实拜登总统他本人对于台湾的承诺是非常强烈的，那他说还是会同时继续的在军购方面啊，还有一些伙伴关系，在印太伙伴深化上面都还是会持续的推行。那他觉得就是拜登的这一个承诺是令人欣慰的。其实我觉得就跟我们观测站一直来的分析在蛮像的大框架，一法三公报六保证是没有变的，但是呢确实在这个框架里面对于台湾的承诺还有台湾的支持是有提升的。接下来呢 Vincent 他又提到就是台湾呢一直层出不穷关于军售的一个错误的讯息，其中一个就一直说美国呢不断的要求台湾购买就是台湾根本不用的武器啊，然后卖烂武器，
破铜烂铁，
对对对，卖烂武器给台湾，然后逼台湾买，就是感觉好像把美国塑造是一个军事的大国，虽然他确实是，然后但是要逼迫台湾呢要买武器一样，有很邪恶的军事帝国。 Vincent 他就提到了，因为他以前是驻美的政治组组长嘛，然后 Randy Sheffer 那个薛瑞福他是美国印太事务主管，所以两个就是最直接去对那个军购项目的人，所以由他们来去澄清这一个军购的假讯息错误言论，我觉得是最适合了。那我在这边就让 Vincent 来讲一下好了。
That's complete baloney. And, you know, both you and I have worked on this relationship from different ends. I've worked on the Taiwan end. You've obviously worked from the U.S. end. But really, it's the nature of arms sales comes from Taiwan's needs and you know, the needs identified by Taiwan's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identified by kind of our strategic planning in terms of having a robust defense. And going past that, sort of arms that we're unable to produce ourselves in either the time or quantity or quality that we see. And so this is when we go to the U.S. and say that there are specific items that we require.
好， Vincent 他就有提到他一开始讲的还蛮重的啦，他就是这是一个完全的胡言乱语，就是不能这样子去讲的，因为所有的军购案都是由台湾先提出来的。那可能会去跟美方去讨论，就是台湾的战略上面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但是都是因为台湾的需要而去提出这一个军购，所以不会说什么美国要去逼我们买这个烂武器啊或什么的。那我们也可以再听一下就薛瑞福这边的讲法，我们刚才听完赵怡翔这边的嘛，那我们听一下薛瑞福这边的讲法。
I wish we didn't need to have so much spending on defense and these large arms sales packages. Frankly, I would feel better if Taiwan's security was more assured. Bu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we have a threat that's growing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at the PRC has been investing heavily in its military with Taiwan as the main driver in terms of its preparations and readiness. So we've watched the threat side of this equation grow considerably, which makes these arms sales necessary. And everything else you said about alternatives and the U.S. being the only supplier of some of these systems is true, but it's really threat-based.
好，那刚才 Vincent 是讲到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台湾真的需要，那薛瑞福这边又补充了，就是美国会怎么样卖武器给台湾，并不是说他们想要卖什么武器台湾，一切都是 threat based， 就是基于台湾现在所面临到的威胁。其实这也是符合六项保证里面提到的，就是美国会卖什么样武器跟台湾现在中国如何威胁台湾是有关的。薛瑞福他在这个访谈里面也提到，他当然也希望就是台湾不需要买这么多武器啊，就大家平安不是最好的嘛。但是很可惜的是 unfortunately 就是 it's necessary， 就是很不幸的这是必要的，因为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威胁在嘛。那最后 Vincent 他其实在这个访谈当中他也提到了一个美国正在推动的一个法案，叫做武装台湾法案。那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前观测站有介绍过吧，就是 Arm Taiwan Act。 我们先让Vincent 来讲一下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这么重要的法案。
There's a key perspective that we should look at, which is that if this was purely about selling arms, I think what we would see is a continued sale of big, flashy, expensive items, such as F-35, for example. But that just hasn't been the case. And I think what the focus has been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you know, small, dispersible, mobile, agile, survivable systems,that reflect kind of more of a need to maintain Taiwan's deterrent edge rather than to drive up arms sale figures.
好，我觉得这个法案就直接的证明为什么就是这一个美国卖台湾烂武器，美国逼台湾买武器的这个阴谋论是错误的。因为你看这个法案里面，它有给美国卖台湾武器一个上限，就它是有条件式的，而且它卖给台湾的武器呢，全部都是那种比较精小、移动性高，然后可以 disposable 是可以丢弃的，就它是机动性非常高，然后非常敏捷的这些比较小的武器，这些东西绝对不是让美国去赚大钱，而是去符合了台湾在目前面对这个不对称作战上面所需要的军力。如果他真的是要就是为了要从台湾就是拿钱，那他大可不用在这个法案里面加上这么多条件，也可以卖台湾更多更贵的然后大型的这一些武器，但美国并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又回到薛瑞福刚才提到的，美国支援台湾的武器是 based on 台，就是是基于台湾目前所碰到的这个威胁，而不是说美国想卖什么就卖。
那这边呢，我也跟大家补充一个，就是跟台湾国防相关的一个讨论。其实是我前几天在收看一个网络上的节目，叫做 The Breaking Point。这两位主持人哦 ，Sagar 跟Crystal， 他们原本是 The Hill， 就是国会山庄报，他们自己有一个政论节目的主持人，但后面他就自己跑出来开节目了。那很有趣，节目的形式就是。Sagar 他其实是代表就是比较保守的，就是 conservative 那一派的声音，然后呢 Crystal 是比较 liberal 那一派的声音，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对这样子形式的辩论有兴趣的话，其实蛮推荐去听他们的节目的。那刚好他们这一集就邀请了两位最近刚好都有写就是美国保卫台湾这方面相关的文章的作者，一个叫做 Colby， 一个叫做 Porter， 然后来讨论就是关于到底美国是不是应该要防卫台湾这件事情上面。那 Kobe 的话他是比较倾向就是美国应该要 defend 台湾，那 Porter 就是比较就是有点迟疑。我可以稍微来讲一下，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各自有各自的论点，我觉得都还蛮值得参考的，讲出来也是让台湾人了解一下美国到底是怎么是来看待这件事情。譬如说一开始以 Kobe 来讲好了，他其实就很特别的强调说，其实最终哦，就是 ultimately 还是关乎美国自身利益。其实我们都知道外交决策本来就是以利益导向嘛， right？ 所以美国守卫台湾其实是因为就是守卫台湾这件事情对美国是有利益的。 OK， 那对美国来说很简单，就是他们就是要阻止中国 dominate 亚洲。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专家都有预测出来了，很快全球的 GDP50%以上都会落在亚洲市场。那如果中国 dominate 这个亚洲市场，其实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他就是完全以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认为台湾是阻止中国 dominate 亚洲的最重要的伙伴。简单来说，你看如果美国今天想要在亚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那他就必须要仰赖亚洲地区其他地方的盟友嘛。那这些盟友其实这几年也都可以看到，他们有些国家是在观望的态度， right？ 他们到底就是美国跟中国你们现在两个在互相竞争，那我到底要走哪一边的时候，他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他就会去看美国是如何对待台湾的。如果今天美国无法守护台湾，那其他亚洲盟友的信心可能会开始动摇。而且对美国来说，以他的战略来说，目前如果能够守住台湾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在 cost 上面或是就是在其他方面，其实是 CP 值非常高的一件事情。对，如果今天台湾失守了，其实美国将来要花更大的成本来守住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那 Porter 另外一方面呢，他就提到说他会迟疑的点是说，他还是认为守护台湾是重要的哦，就是台湾对美国来说很重要，但是他的迟疑的点是在于说，如果今天万一开战了，美国到底要不要卷入这场战争里面？其实这是大家会想问的。对，淌这个浑水，以及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为台湾，就是台湾跟中国之间的战争来牺牲美国的士兵？那他会持有一点是说，他认为在乎台湾的程度，美国比不上中国，因为对中国来说，对习近平来说，就是要夺回台湾嘛，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分割的一部分嘛，如果今天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今天中国失去台湾，或是习近平他无法取得台湾的话，这对他来说，就是对他的政权的稳定性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可是美国在这方面就没有相等的严重程度，所以他就会认为说，如果你今天没有这样子的决心跟毅力，或是你今天 care 台湾程度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去淌这趟浑水，其实你最后可能会是你知道落败收场。虽然不是 apple to apple， 但是呢，我觉得 就是他举的一个例子是像那个阿富汗，对不对？就是美国就是也是躺入这场浑水嘛，就是要民主化阿富汗。可是问题是，美国对阿富汗在乎的程度就是没有塔利班在乎阿富汗高 ，right？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那个决心，就不要躺这趟浑水。那我觉得这个论点都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啦。不过双方都同意说，如果今天中国成为 dominant power 的话，依照北京目前对待异议人士的做法，将会是地区性或者是全球性的自由与人权的灾难。
嗯，
那最后主持人也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么多，就是美国到底要不要 defend 台湾，那到底台湾自己有没有这个决心去 defend 自己呢？
这现在全球都在问的一个问题。
对，然后他就提到说，目前台湾在军备上面或是国防上面的花费还是不到 GDP 的 3%， 这就是最低的低标了。你看我们有中国在旁边，这么危险的邻居在旁边，我们的军费的开支都还没有那么高。很多欧洲国家没有这样子的危险的邻居，他们都花过超过 3% 的 GDP， 他就觉得这个就很不合理。所以我觉得这也给台湾人可以参考一下，就是美国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耶，真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他们花上用他们的性命去换取台湾的安全，那我们台湾怎么更努力的为我们自己的安全去努力呢？我觉得像是之前很有，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的那个脱口秀，其实那个主持人也抛出了这个问题，就台湾对于保卫自己的这个决心。那我觉得这是台湾必须要向世界展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讯息。好啦，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些比较硬的话题就特别讲到这里了。然后我们还是最后呢，我们要来讨论的呢，是来讨论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有在推荐的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来自五星的你，它是台湾鬼岛之音所做的一个新节目，真的很好听，我自己听了我很喜欢。它访问了真的就让在中国生活或是在中国出生的12位来宾。那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讨论其中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是来讨论中国的女权运动。然后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适合来讨论这个议题的时间，
也太符合时事了吧。
对，刚好最近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最近那个李静蕾她的5000字长文，就是很多人是用女性声音抬头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观测站其实在讨论这件事情是比较想都说，哇，公投没戏唱啦。
但我们刚才也是讲了蛮多，对不对？
真的，就是在选前一天。
对，我还是讲蛮多的。
就我们在讨论公投的时候啊，刚好出了这个新闻，然后当时我们其实就稍微讨论一下说，啊，这样子明天就是因为是前一天嘛，
对，
对，就是让明天的那个投票率应该很低。因为好像我记得一个王洪恩教授他在自己的脸书上面有发表一个文章，然后他就引述了几个 paper， 然后就有提到说，如果重要的投票日的前一天大家都晚睡的话，通常这个情况如果在美国发生的话，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美式足球如果有那种比大赛的时候，通常大家都会晚睡，隔天的投票率就会很差。然后我就想说，哇靠，这个新闻一出来大家每个人都在看那个最新的发展，对不对？然后去哪里看那个留言啊，哪里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都没在睡觉啊。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明天的投票率应该不会过，果然就真的没有过。
对啊，所以好啦，也就可以，这件事情真的是蛮大的，那我们就趁着这个趋势来讨论一下女权。那因为很多人是用女权的意识去看这一个长篇文章嘛，那其实之前前阵的中国还有彭帅的事件，那在这一集的 podcast 就是来自五星的你这集 podcast 里面，他就提到中国女权运动者他们所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包括中国他们不断以去中心化的方法就是打压他们。他就提到了就是真的就是他们常讲的一段，就是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就他们去到哪里都会被监控，然后就是很多的活动它是没有办法去进行的，然后这样子慢慢去裂解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我们大家可以就是我们三个分别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对于女权的观察或是对于一些这些议题的想法。那我可以自己先自首，虽然身为一个女性，但其实我对于女权的意识是很晚才出现的。我爸妈都是生女儿，我记得我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提到，就是说我们可以现在来讨论一下我们社会当中重男轻女的问题。我觉得老师提到这还蛮好的，但是那时候老师一讲都是重男轻女的问题，我瞬间就在想，哈，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完全没有 这个概念，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社会会重男轻女，我甚至觉得女生的所得到的利益是更多的，因为从小就是我父母，我们家都是生女，
都是女生，
然后我爸爸又是那种特别疼女儿的那种，就是会宠溺女儿的爸爸，所以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是会重男轻女的。那直到三年级的时候，然后老师讲，我才发现就很多同学他们是有共鸣的，然后我又看到当时的那个，我记得是社会课本吗还是什么课本，里面有写到就是男女比例其实是不平等的，然后我才想到怎么这是完全跟我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我就慢慢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了解到，哦，原来男女是会不平等，然后慢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就看到更多是男女性是没有被平等对待，然后才去更多的接触那当我再去念中国的一些研究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是有很多女权的议题是要被发生出来的，就坦白讲我自己知道，我就先自我先忏悔，就在这个议题上面我是很晚才有意识的。Jerry， 那你我不知道你对于就是你看，我知道你当天公投前一天晚上你就熬夜在看李静蕾的五千字长文，
太精彩了。对，我自己本身对女权的观察其实也没有非常的深刻，不过就是我觉得既然刚刚我们讲到李静蕾这个五千字，其实甚至在他发表那篇五千字长文之后，立刻我记得朱佑勋他就立刻写一个文本分析，就超快，然后就开始来分析这个文章的这个整个结构啊，是如何的对仗跟工整，然后我觉得这太强了。不过我自己读完以后，就是我知道其实女权运动在中国其实是一度是蛮蓬勃的，当然习近平上台之后就是很多事情都变了一样，然后也都被打压了蛮惨的。我自己内心小小的希望就是透过这一次李静蕾这样子，现在不只是台湾，你知道中国也是一样，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新闻，然后这样子的曝光度跟能见度可以为这样子的讨论带来多一点的关注啦。离婚的新闻先出来嘛，听说这一次这个五千字的长文的爆点就是钱瞧不拢，它里面就会讲到什么东西都被王力宏拿走了，房子啊车子啊都不是在他的名下，然后他就是都没有分到什么。那你看如果是以传统观念的话，就会觉得说你看这个女人就是要为了钱才跟王力宏结婚，你看到了离婚这个当下都还要想着钱。可是老实说，你如果看过他文章，你就会觉得说他要这个他的 fair share 是很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跟他结婚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
对，
然后他里面甚至讲到他就是好像变成是一个生孩子的机器，就是备孕怀孕生产，生产完之后要坐月子，然后就为下一次再备孕，他连生好像就是生了三胎 right， 然后好像第三胎是男生，然后结果生了一个男生之后王力宏就跟他离婚了。那我会觉得这完全就是把他当工具人吧，就是只为了要有一个男孩子。
但其实在中国好像很多会是这个样子，欸，就真的是女性被，而且也不能说中国，就很多的地区，
很多地方台湾也会有一些，
就是把女性当成
对
女性的唯一的价值在于生小孩，
传宗接代，而且还要觉得这是应该的哦，而且你应该要无怨无悔的做这件事情哦。然后呢，你如果像李静蕾这样子之后还要说，哦，那我应该要得到我的一些相关的，就是美国这边的话就是你知道50%-50%嘛， 对。那如果你去积极争取自己的这个的 fair share 的话，你还要被说你就是要钱这样子。那他里面其实有提到说，他就觉得全职的家庭主妇应该是要有几职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以机会成本来说的话，你看看他帮你做了这么多的家事照顾小孩子，这些时间如果今天王力宏他自己要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他肯定就会少了非常多，就是接广告或是自己的音乐工作的一些的机会，right？ 所以你就会少赚非常多嘛。那你如果是从王力宏的收入来看的话，那这样子的机会成本其实是不小的，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譬如说要讨这笔钱，我觉得是很合情合理的。
欸，我觉得我们都没资格讲这些话啦，应该让方瑜来讲，就他才是有家庭的人，我们在那边讲一大堆。
真的，方瑜你自己跟大家讲，因为方瑜他其实也他之前当过一阵子家庭主
夫，欸，超强，
对，
超强，就可以上完节目之后再去照顾小孩。我想说，哇靠！
对，方瑜你自己怎么看？
我觉得问我这一条好像不是很准，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算是很少数，因为这整个社会上对于女性的这个角色是非常的不平等的，就是说我们会预设的女性结婚之后就是要走入家庭，预设的女性就是要去做家事，预设的假设就是要生小孩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女性就会必须是照顾的那个人。 李静蕾女士的这个文章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鼓励大家去挑战这样子的预设。女性不是说一定在家庭当中扮演那个就是照顾小孩的角色，然后她还说就是好像这个王家人把她当成一个长照的这个就免费的这个长照的这个劳工，就意思就是说把爸妈通通丢给她了。今天早上我们在录音的这个早上还有后续的这个 drama，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观念必须要修改的地方。还有就是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所谓机会成本的概念，我觉得夫妻哦，就是在工作的分配方面是真的要考虑到所谓的机会成本，就是并不是说男性就是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就是去生小孩。其实我在当全职家庭主妇的蛮多年的这样，我在美国的邻居其实也是有那种就是夫妻说好了，就是说哦，比如说小孩在几岁之前，就是比如说爸爸辞职带小孩，然后呢，再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可以送到幼稚园之后，再回去工作，这种状况也是有。可是，在台湾或者在这个所谓的东亚的这个脉络下，好像比较少见，就是说比较少见到说什么爸爸辞职带小孩。
我身边有一个，但是会被讲话他要受到的这个社会的
吃软饭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是
这种
都靠老婆。
对啊，我就
觉
得说不是啊，这个就是为了家庭的付出应该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平等很正常的事情，然后
对
啊，就是但是我们的社会上氛围啊，我觉得是还有蛮多的这个改善的空间啊，就距离这个性别的这个平权哦，就是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可是我常常看到就是台湾社会大家说什么女权太多啊什么，这其实我真的觉得很看，每次看到就觉得说
啊，女权自主
只要有人这样讲代表就是女权还远远不够啦，大家觉得好像被女性威胁到了嘛，那这就代表我们整个社会对女性是非常的不友善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篇文章他们的家务是如何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去评断，但是就是说他这样子出来鼓励女性，不管你的教育程度怎么样，不管你原本的职业是怎么样，他认为女性都应该要去争取平等的对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非常值得我们继续去讨论的。
嗯，其实我觉得刚才方宇提到一个也很重要，就是很多人会说现在女权自助餐或什么这类的话，然后我就有看到在针对于中国女权的这一个文章，他就提到了，就现在对于中国女权，他们也会讲，就说哦，你女权很重要，那人权就更重要，你就直接诉诸人权就好啦，就女权是在人权的一部分啊。那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就是说这有点像是用 All Lives Matter 去反击 Black Lives Matter。
没错，
还记得我们在讨论去年在前年吗，去年时空错乱，那时候我们去年在讨论的时候Jerry 就有提到，这其实是一个叫 Whataboutism， 就是你做什么事情然后他都会说那其他这个咧，你其他那个你有没有做什么做，那他的用意并不是真正的在追求平等，而是在谈论女性长期遭到就是伤害或是剥削的时候呢，他用转移话题的方式去回避承认这是女性面对的系统性暴力。我觉得就像刚才方宇讲的，如果还有这样的声音持续存在，就代表我们的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需要走。还是回到来自五星的你的这一集，非常推荐大家去听这一集的关于女权的讨论，因为女权在中国现在正在走一个倒退的路。那其实刚才 Jerry 在一开始他有想到说，李静蕾的这一篇文章能不能对中国的女性是有一个启发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很希望会有这样的效果，但是也
那个环球
希望啦，
环球时报的总编已经跑出来切割了，他就说王力宏是台湾是美籍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哦，反正就是好事全部都中国人啊，坏事就
切得很快，
就是
切好快哦，
这样子 OK 对，切割。
哇，又是美籍，又是台湾人，哇，真的是最深渊哎！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差不多到这里。那我们在最后呢，也在欢迎大家，不管是对于我们刚才女权的讨论啊，或是我们前面一大串跟台美关系或是公投的讨论，有任何的疑问的或者想要回馈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YouTube 下方留言，我们会尽量挑两则，那接从下一集的 Podcast 开始，我们可以来回应我们的粉丝的留言。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就到这里啦，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